Hello， 欢迎来到杯中慢灵魂。那这个频道主要是在分享有关于调酒的知识，希望大家对调酒可以有更多的认识跟了解哦。Hello，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Ken。那今天的话，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有趣吗？或者说比较不一样？应该说我自己第一次接触到、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也是蛮惊讶、惊为天人的。所以这次的题目也跟往常不太一样。那今天主要想讲的就是，有一次我跟我的调酒师的朋友，就是我们在外面喝酒聊天的时候，我们就聊到我们以前就是可能待过什么样的酒吧。然后他就有说，他最一刚开始的时候有待过一家就是啤酒 bar 这样子。然后因为他那家店是有很多的外国客人，所以也非常多外国的员工。然后他就说，几乎每个外国员工都在 A 钱。那我就觉得哇塞，而且他又讲了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方式，那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嘛。就是现在听起来，当然就觉得哇天哪，怎么会有这种方式？怎么会这样想？可是，当然，当下可能对店家或对老板都是不太好的，对。可是，因为我觉得有些故事其实蛮有趣的，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酒吧，就是员工他们会怎么去 A 客人的钱，或者是 A 老板的钱这样子。那第一个方式呢，就是他说以前他的同事他们在出调酒的时候，他们在做调酒的时候，他们会故意减少倒酒的分量。对，简单来说就是，如果我这杯调酒我有60ml 的基酒在里面，然后他就是故意只出45ml， 然后他就是累积15ml 这样，然后他可能累积了60ml， 刚好是出一个单杯的量，然后他就会再卖给客人，但就是想找办法，想尽办法把60ml 的这个纯饮卖出去，然后再把60ml 卖出去这个60ml 的钱自己抽出来。就是最简单的说法的话就是这样，就简单说就是偷客人的酒，然后把它汇聚成一份之后再卖给下一个新的客人，然后卖的那一份呢就自己算是自己的钱。对，然后第二个方法的话，就是因为他们那时候那家店，他们可能有一款啤酒是他们有特别在做促销，就是可能固定每个礼拜四他们会有75折的优惠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他们员工就会把75折优惠的那款啤酒买下来，然后等到平日的时候，就是原价贩售的时候，再把自己买下来的啤酒再原价贩售给客人，所以他就直接赚到中间25%的差价。对，我必须要说这个是非常聪明，而且基本上如果不考虑就是情感方面的话，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一件事情。不过就是哎，对，就是没有那么多人会去做这件事情。对，然后再来第三个的话，就是如果有客人他想要开瓶啊，或者是买一支酒的话，他们就会报高价格。简单说就是他可能跟他说这瓶酒是4500，然后他们付现金，然后他付完现金之后呢，员工自己在刷卡。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其实他的原本贩售价可能是3600，然后所以员工就直接赚了900块的差价。对，那这种方式就是在欺骗消费者啊。说实话，被店家知道的话，一定是一件非常非常严重的事。说实话，前面几件事情也是啊。然后还有像是 Tap 的啤酒啊，因为 Tap 的啤酒它其实可以控制它的压力值，然后去让每一款啤酒有最好的泡沫状态，就是每款啤酒它可能要的压力值会不一样，所以店家都会去做调整。那可是因为精酿啤酒它就是很容易会有浪费，因为就是你可能倒不好，泡太多，一定会有一些成本上的出入的问题，所以一般店家都会控制大概一个精酿啤酒它的损耗大概就是大概10%到20%左右，然后他们会在周末非常 rush 非常忙的时候呢，他们故意把气压值调得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就是你倒出来的啤酒基本上都会是没有泡泡的，所以它就不会有损益的问题。然后 因为又是在礼拜五礼拜六，可能周末假日的时候很忙的时候，客人也可能就比较不会去反应，因为他们可能一拿到就直接喝，然后他们也不会有太多的时间去跟你 complain， 所以这也是他们在做一个有没有偷钱的一种方式。那再来一个是我觉得也是蛮夸张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会换酒。换酒意思就是说我可能是一支学术的 Vodka， 然后我把学术的空瓶留下来，然后我会灌那个 Absolute， 就是绝对伏特加在里面，然后可是我一样是用学术的价钱去卖给客人，然后以此就是达到赚到中间的差价。因为有时候其实如果你没有很认真喝的话，你根本没办法很明确的喝出来好的 Vodka 跟不好的 Vodka 的差别，加上如果它里面都是出一些可能像是 Vodka Soda、 Vodka Tony 这种东西，有加气泡有加酸甜，基本上你有点难去喝出它原本的味道。所以这也是他们有在去做一个想办法偷钱的一种方式。那就是跟大家分享这几个，就是我那时候听到我调酒师朋友跟我分享的这些事情，然后这些事情其实也让我非常的惊讶。因为说实话，那个已经是大概五六年前、六七年前的一个啤酒 bar， 那他现在也不在。那如果你现在去酒吧，你会怕遇到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我觉得是不用担心，因为现在的调酒吧基本上不会做这种事情。因为做这种事情的话，基本上你只要被发现，你就是你这家店的名誉就会直接一落千丈，然后你可能就不会有什么客人。而且那时候的状况，他有跟我说，就是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外国的来，像是打工，短暂性的打工，然后可能一两年就要回国了，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件事情根本没有差，就是他们不会去考虑店家，然后他们可能也不会去考虑他们自己可能在业界的一些风评啊或者什么，所以他们可以很自由的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我后来听我朋友说，好像在国外就是调酒师或服务生去想办法去赚那个，也不是说赚，就去偷那个钱，是蛮正常的一件事情。而且重点是我觉得蛮厉害的，就是他们可以想到各种方式去偷钱，然后又避免账务不会有问题，就是让账务也是对的，然后可是从中还是可以拿到一些钱，我觉得蛮厉害的。可是当然是不鼓励，完全不鼓励大家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你说实话，你做这件事情之后你就一定不会停下来，因为这是一个职业操守的问题。对，所以这算是我近期听到一些酒吧的事情，对我来说是最毁三观吗，应该可以这样讲吧。对，因为我自己的工作酒吧是都没有遇到有这种的状态，就算是有可能听别人讲也都是极少数的个案，没有就是整个酒吧的人都是一起在做。而且有些故事真的是精彩到你觉得它根本不会出现在现实，它感觉就会是电影里面会出现啊，可能影集里面会出现的一些状况，然后你没有想到它就是在现实真正的发生。对，所以我觉得难怪以前大家都说不要去酒吧工作，因为它那边很乱，当然可能是以前。对，那现在的话我真的觉得其实酒吧环境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所以大家去酒吧也不要太担心。对，当然还是要慎选酒吧了，这是一定的。那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些事情，然后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然后也是蛮特别的，然后分享给大家。如果大家有特别想要知道一些什么其他酒吧的事情啊，或是对于专业知识酒类有想特别了解什么，也非常欢迎大家留言让我知道，不管是在我的 Instagram 或是在我的 Apple Podcast 下面留言，都非常欢迎大家留言提问哦。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 Ken， 给爱喝调酒的你最好的 comment。 最后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请勿饮酒，还有请勿过度饮酒哦，拜。